看所有你这个斗剑的人，你知道吗？然后斗了赢了，是个这个把对方打败了。那么现在就是最后要不要把他一剑刺下去？那这是全场的人，你看那个时候热血沸腾啊，都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让他死，活一戏。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时候人的什么都表现出来了。你从律法来讲没有错。那你看很多地方很像很好，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都是台面上的。真正台面下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不自私自利。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看见所有的国度，不管外面讲的光冕堂皇，美国也是个例子。美国好像你严格说来，你好像看不见种族歧视，那是你在台面上，台面下你没有看见，如此而已。所以不要忘记，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为什么美国人需要听福音，全世界都需要听福音，我们需要把福音传到全世界，问题就在这里。所以你看见吗？世界上有人的国，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但如果你能够用透视的眼光来看他理智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对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吗？你还愿意把你整个人，你明明在一个银行要倒了，结果你还把这钱往里面送吗？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个情形底下，你就看见这里面有一个，这里面很明显的怎么办呢？那个答案在哪里？神要兴起另外一个国，那这个国就不同了，这个国是人子的国。我已经讲过了，在希伯来文里面，现在是用两个名词来形容一件事情。比方说，我说过忧愁之子，他忧愁之子什么意思？忧愁之子不是忧愁生的儿子，不是。忧愁之子就是说，这个人是个忧愁的人，忧愁的人。然后安慰之子就什么意思？这个人是常常安慰别人的人。那人子什么意思？他是人的人，这个人才像人，这个人才是根据神永远旨意的。所以，首先的亚当。和幕后的亚当，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第一个人失败了，第一个人受试探完全瓦解了，你看第二个人他得胜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的主站在人子的地位上，他完全得胜了。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完完全全的人上人，合乎神心意的人子。所以主耶稣不光是神子，他也是人子。所以现在你清楚吗？现在有一个国度，是谁建立这个国度的？是我们的主，是我们人类的救主。那弟兄姊妹，在这个国度里面，你才真正开始做人，你的人权才真正得到保障，你的女权才真正得到保障。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人被罪拖去，是被罪牵引，被跟着罪的时候，他外面都可以讲得很好很好听。但是弟兄姊妹，等到发飙的时候，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你可以看见说，这个就是你在巴比伦帝国所看见的，你在波斯帝国所看见，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有一个国，这个你在这个国度里面，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真正想到绝对的人权，完全的人，每一个人都像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所要得着的国度。那么好了，如果这样，你和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那个石头，就大磐石，然后最后打碎了建立的国，如果你一对比的话，那么现在你也许就会想到说，哎，那么这个是不是表示说，这个人子的国就是那个天国，就是将来的弥赛亚国呢？是不是这些要等到最后然后才能实现呢？所以不要忘记，在这里有一件事，有两个点很重要。所以第一，你看第十七节他怎么说，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所以非常稀奇啊，这里告诉我们四只兽是什么？是四个大王，你明白吗？是四个大王。但是呢，这你看很清楚，我们本来我们跟第二章一对比，我们觉得这四只兽应该四个王，四个国嘛，很清楚。第一个巴比伦帝国，我们刚才讲了半天，是一个国一个国的讲的嘛。那有没有错呢？没有错， 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读23节的话，那四立者这样说，这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所以这个没错，我们猜对了。而且呢，和其他的国和一切的国大不相同，和其他三国大不相同，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兽，每一只兽都代表国，这个没有错。但这里有一点是第二章没有的，就是这四只兽同时代表四个将要兴起的王，而这几个王呢是能够代表这些国的，明白吗？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清楚。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一点明白清楚了，你找到一个很重要解经的定律，就是说你讲的兽的时候，根据但以理书的原则，一面根据这里的解释，这不是但以理的解释，但以理是别人告诉他怎么解释的，那就是天使告诉他怎么解释，所以这是解释的定律，但以理不随便解释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四只兽代表四个帝国，但这个四只兽也代表四个王，能够代表那个四个帝国的，这个很清楚的。所以你运用这个原则，你读到启示录13章的时候，那不要忘记，你读到13章，那个兽从海中上来，那不要忘记，那个兽从海中上来，那个整个的思想是连着但以理书第7章的。我们不是说这两个是彼此解释的，所以如果第7章那个兽指着国来说，那就是指着将来敌基督的国要出来的。但是等一等，你发现那个兽又指着敌基督来说的，那你说这个不是矛盾？没有矛盾，跟这里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这个敌基督的敌基督就是那个第四个帝国最后的一个皇帝，所以现在不要忘记，等到将不是讲历史的，讲到将来在主要回来以前，那最能够代表这个敌基督的国的当然是敌基督。所以你看见当你读到启示录，它两个互相就是有的时候它可以切换的，那么这里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一点我想第一我们要把它记住了。那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我请大家仔细来注意读十三节这一段圣经。你说这一段到底讲什么？我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如果你懂得新约里面彼得的话和约翰的话，你知道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父神将他右手高举，然后他升到天上，你记不记得？然后呢，羔羊在宝座中站立，然后最后他得住国度，然后根据这个诗篇第二篇，神就以地级来做他的来做他的奖赏，以地级做他的赏赐。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他手里拿的就是宇宙的地契，那就是那个七印所代表的。那不止如此，他从父神那领受的圣灵然后就浇灌下来。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使徒仔细读启示录第五章的话，那很第五章所给你看见的那个情形是什么？就是主刚刚升天的情形。然后呢，你看见那个好像什么，好像一个大的典礼一样。然后我们的主呢，他从父那里就得着这个国度和荣耀，然后下面就是哈利路亚 chorus， 下面你看天使千千万万，还有受造之物都在那说阿们。所以不要忘记，那是我们的主最荣耀的一刻。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什么时候得着荣耀、得着国度的？当然他升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当他升天的时候，这个几十这个所有的门徒都是望眼，都是跟着他，这个眼睛都是跟着我们主，他的身体缓缓上升，然后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云彩就把他遮住了，然后就看不见了。然后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那弟兄姊妹，约翰根本没有看见这一个。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到底他怎么到宝座上？我要问弟兄姊妹，彼得是根据什么说那段话的？彼得自己不能编的，彼得所得的启示乃是神把已经在旧约所说的话对他再说一遍。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地读圣经，你就知道说， 对于约翰来讲，他最大的遗憾就是那个云彩把我们的主遮住，他看不见以后主升天以后的情形，他不知道。那么有两个见证人，那个里讲那些人穿白衣服的不一定是天使，我们普通一讲白衣服一定天使，其实在医院里面护士都穿白衣服，所以我们读圣经千万不要沾冠李戴，那是两个见证人。那个两个见证人告诉门徒说，他怎么升上去他也怎么样也怎么样回来，他怎么升上去，从橄榄山升到云端看得见，从云端到宝座就看不见，他怎么回来也这样，他从先是从宝座到云端是秘密的来，像贼一样的来，如果贼来了这个没有一个贼来先通知你的，而且贼来都偷好东西，如果贼来偷垃圾我希望他天天来。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回来当然把他的珠宝把教会偷去的嘛，那不光如此，到然后呢他就带着众圣徒从云端就到了橄榄山。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对于当约翰听见那个见证以后很清楚是两段的，但是他一直是那个云彩把他遮住了，所以一直等到他写启示录，他一直有一个心中有一团的谜解不开。他听说我们的主到天上，但是他没有看见，所以后来等到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整个启示录的那个架构和蓝图就是根据那个两个见证人所讲的。然后这个约翰给我们看见他怎么从云端升到天上，先是进到圣所，就是第二章和第三章，然后四章就到了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整个升天的过程好像拍电影一样，好像拍录影一样，约翰给我们，约翰终于看见了。为什么？因为约翰多少年他心中有一个遗憾，他祷告他寻求，最后呢神终于把那个幕幔解开了。所以他写约翰启示录第一节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启示。那这个启示他们不是有了，你如果读约翰福音不是有启示了吗？不，那个启示是讲的云端这一面，你看见这约翰福音云端的那一面是什么？是约翰的启示录。那现在有一个问题，约翰也好彼得也好，他怎么知道主已经升到天上，而且升，然后呢一直神升叫他升为至高，然后彼得保罗也能够说他升到至高，然后呢万膝无不屈膝，万口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那弟兄姊妹，那个场面那个情景是怎么知道的？所以毫无疑问弟兄姊妹，神的话乃是根据他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所以现在很清楚，前面讲到一个宝座在上面，有一个坐在亘古的，那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启示录第四章。然后这一段讲到有一位人子带着天云而来，那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带着天云回来啊？不是啊，你看见那朵云彩约翰记得很清楚，但是他只知道橄榄上的云端那一段他看见了，但是云端到宝座谁看见了？但以理看见了。但以理拿着时间的望远镜，他虽然不明白，拿着时间的望远镜他往前看往前看，哎，结果他看见有一个人子。那不要忘记他不是列天而降啊，不是我们等了吧，所以这一段不是讲他的回来，这一段不是讲他的最后啊，不是啊，这个乃是指着五旬节他从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么弟兄姊妹根据时间的望远，但以理看见什么？看见了这个谁？约翰所没有看，约翰只看见橄榄上到云端，但是从云端到宝座那一段录影谁拍下来的？是但以理拍下来的。所以但以理告诉我们说，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那这个讲话这个观察这个人录影这个人是站在宝座的附近，然后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这不是升天是什么？这当然升天的图画嘛。所以如果你讲到升天的预言，最清楚的而且是约翰看不见的是这一段。所以为什么彼得敢讲那段话？为什么彼得敢讲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段话？他的根据在哪里？根据当然是指着这一段圣经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什么？权柄、荣耀、国度，然后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我们今天不是各国各方各国各族里面的一部分的人吗？ 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现在开始侍奉他了，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够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第五个国，人子的国，这里所